好，我们刚才所学的这一段啊，就是四世纪的这第二个征战，从第三章的十二节到三十节啊，我们特别注意几个点啊，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关于他们被压制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啊。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啊，当以色列人在呼求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好了。可是在经历上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呼求好像神没有什么行动，为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对呼求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认识，因为很多我们的呼求呢，不是从里面真正出来的。我们的呼求就是说我们受一点苦我们就呼求啊，那主有没有我们也无所谓，叫一叫没反应就算了。但这里的呼求，我相信十八年把他们压到最后，他那个呼求呢，那真的是呼求，真的从里面好像说主你不帮我们，我们完了那种情形。就很多时候我们的呼求没有这么迫切，而且我们没有持续，没有让他真正跟主，就好像你知道雅各他大腿窝被摸了以后他抓住不放那一种的呼求，这个我们需要有。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呼求只是应付过去了，所以这为什么十八年呢？因为压到一个地步，他们知道他们活不下去了，非得叫哎，那时候其实神就预备好了，其实神早就预备了。所以第一点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这个呼求很重要，真正从心里面向主那种迫切的那种要求的时候呢，主就给了。我们很多时候在经历上面，我们对于很多我们需要从主让你有能力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到这个阶段。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没有到，我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需要被带到一个地步啊，当我们这样呼求的时候，主就答应了。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的呢，就是以户，以户讲到联合，以户讲到因着联合而有能力。那这个联合呢，我们常常讲，但是我们很少真正的做到，也就是说我们很少真正的与主亲近到一个地步，真的与主联合。所以我们在亲近主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都有经历，但是我们亲近主与主联合的根不够深，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你会发觉譬如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受激动，比如人家一刺激我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跳起来，那个激动是说出了什么，就是我们跟主的联合不够深。那为什么主还允许呢？因为主要每一次这个震动主要把我们的根扎得更深一点啊。所以你看主有他的美意，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话这么容易就放肆就讲了，或者我们思想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跑掉了，都是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学的还不够。所以我们总是要花时间在主面前，而且呢，当你在亲近主的时候，你真的要亲近到跟主面对面的感觉啊，好像不是说我们只是应付啊，多少时间过去了，我们亲近主了，而是借着安静，借着祷告也好，借着甚至借着读经也好，默想神的话也好，都可以亲近，把我们与主那个活的那种关系带进来联合。就好像我们参加一个不管是一个祷告聚会也好，或者是一个读经聚会也好，我们不是一来祷告，把好多事情都把它摆出来祷告，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安静到我们知道哦，主在这里，而且呢，我们有个信心连起来，就是说主在这里掌权，当我在这里祈求的时候呢，他都听见了，而且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时间要做成。所以这些都是以户所代表的，就是要联合带下力量。我们不能应付的哦，就我进来祷告就是哦，把事情抛出来，然后我就来祷告了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走了。或者我们来读经，就是说，哎，我们看有没有一个人解经解得很好听，解得很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满足了魂的享受，但我们在灵里面没有跟主连在一起。所以在任何的聚会、任何的场合，甚至我们安静的时候呢，你都必须要好像在灵里面看见了主，看见他就在这里掌权，看见你与他是联合的，而他希望你与他联合，他好祝福你。所以这个以户所代表的联合和能力呢，我们不厌其烦的在讲。亲近主与主交通就是要加强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一点呢，你看我们这个人不可能受到约束的，我们一碰到事情就冒出来了，这都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够。我们要被对付到一个地步，真的我们不行的时候呢，我们那种呼求带下来可能就是那种联合，所以这两个不能分的。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说在基督教的世界很缺少的。我们可以有制度、有组织、有一个聚会的方式，我们进入了以后呢，不需要圣灵，我们就可以好像走完这一圈啊。但是我们缺少这一个，缺少与主个人的那种亲近、那种关系啊，这需要花时间来学习、来操练的啊。 所以只要带到有机会，几分钟也好，在上班的时候咖啡 break 一点的时间都可以抓住机会来亲近主。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要加强，否则的话呢，我们听了再多道都没有用。好，然后我们也知道以户是便雅悯人，那我们先来看便雅悯，创世纪35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35章。以户是便雅悯人，但是便雅悯呢，你如果读35章，我们从16节开始看起，创世纪35章16节，那时候雅各带着他的家族的人啊，离开巴旦亚兰就回到了伯特利，然后从伯特利16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我们知道拉结就是雅各的妻子啊，其中一个妻子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得了一个儿子。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他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站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在这里特别记得，便雅悯原来不叫便雅悯，便雅悯他的母亲在惨难快要死的时候生出了这儿子，给他取名叫便俄尼。便俄尼的意思就是忧患之子，忧患之子。你知道圣经上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忧患之子是什么地方呢？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讲到我们的主，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里的忧患呢，在原文就是说他是忧患之子，所以我们的主是忧患之子。但是呢，他的父亲雅各呢，把他改成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得胜之子。所以我们的主是忧患之子，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了，但是他的父亲呢，让他成为右手之子，也让他从死里复活，坐在他的右边，满得荣耀。所以给我们看见以户他是便雅悯人，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得胜之子，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右手之子呢？那是有十字架的功课，他是因为先成了忧患之子啊，才能成为右手之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经过忧患的原因，因为在神的原则里面，你必须要先有十字架，你才有冠冕啊，先有哥哥他，才有五旬节啊，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天然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苦难的话呢，你不可能在属灵的生命上真正被高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有心而爱主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其实有蛮多苦难的。所以这是神的原则，这必须要经过的。这是便雅悯，这也是便俄尼，而以户呢就是便雅悯。换句话说，以户在人不知道的地方，神兴起他做得胜者之前，他一定有他的忧患，他一定是经过忧患，然后才能成为右手之子，才能成为一个拯救者。所以不要小看神在我们环境中给我们的一些艰难，要为这个感恩，而不是为这个来排斥。我们都不喜欢，肉体都不喜欢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肉体都需要受对付。好，然后我们也知道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这边特别提到他打了一把，换句话他是花功夫的，他没有提到说他买了一把剑，他说他打了一把剑，这就说出了他自己下了功夫。所以你要认识神的话吗？你必须要下功夫。两刃的剑是说出了神活泼的话啊，他那个话是活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呢，我们读的只是字句啊，字句叫人死，灵才叫人活。所以两刃的剑就说出了你花了功夫在神的话上，然后有一天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再把那话给我们，那就是活的话。也许你会觉得就是啊，我圣经读了，但是我读不懂，读不懂也要读，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但是读经不是叫我们学习解经，读经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粮食，你把它吃进去，慢慢慢慢呢，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会把那话变成活的再给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是为了讲给人家听的啊，是为了分享给别人听的，我们很少读经是为自己读的，是因为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 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面对这些艰难了，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就是读了话呢，是为了要解释给人听，所以以户是自己打了一把两人的剑，以户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结果呢，话就变成活的，成了他的武器，成了他对付肉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你记得在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以户就对着摩押王以基伦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手从右腿中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这个话不是活的，你就没有办法刺到肉体的那个身体里面，你需要有活的话啊。那他的活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我报告你一件事。那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我讲一句代表的话，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加拉太书五章，我们看一下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他怎么对付肉体呢？他对肉体说，我报告你一件事，我是属基督耶稣的人，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呢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他活的话，对不对？那当然你照着背没有用的，你肉体来了，你要对付你的时候，你也拿这句话来，不一定有用。因为呢，神的话是活的，就是当我们真的花时间在神的话上的时候呢，慢慢慢慢，连同刚才所讲的呼求，还亲近主，联合忧患之子，这一步一步来起的时候，你看那时候话就活的了，你就怎么知道怎么来对付你的肉体。所以你不能只是记一些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人得到帮助，的确啊，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呢，好像人的帮助也没用了，这是只有圣灵借着神的话给你的时候呢，那一句话就把你应付过去了。所以现在他能够说，我奉神的命令报告你一件事，这件事一报告出来以后，你看他就被杀了。换句话说，当什么时候，当神真的是光照在灵里面，让我们看见了这件事实，原来我的肉体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你不要去对付他，已经死了，你宣告他死了，他真的死了。所以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这个话是活的了，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好，你记得他把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对付了以后，然后呢他就跑到了什么地方？跑到了这以法莲这个地方来，西拉是以法莲山东南部这个地方。那以法莲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创世纪四十一章，创世纪四十一章第五十一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因为我们知道约瑟被卖，结果还做监牢，然后后来被高升成了宰相，然后在那边结婚生子，生了一个长子叫马拉西。所以他为了这个他感谢神，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因为当他真的是经过了这些困苦之后，神使他高升以后，他的确能够忘记从前的，而且他也忘了我父的全家，因为那个是蛮伤痛的。然后他给次子起名叫什么呢？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以法莲代表什么意思呢？你在受苦的地方，神使你昌盛。很多时候神使我们受苦，允许我们受苦，但就在那个地方呢，神要祝福我们，神使我们昌盛。好，同样的你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我想你们对这一段的圣经都蛮熟的，所以我跳着看就好了啊。以色列就是雅各了啊，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问他说，这是谁？约瑟就对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以色列，就是雅各。他说，你到我前面来，我要给他祝福。但是以色列呢，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你记得他这里一直提以色列，以色列，他没有提雅各，他只提以色列，因为雅各代表他的天然，以色列代表他属灵的光景，他现在属灵已经成熟了，所以他的外面的眼睛是昏花了，可是呢，他里面的眼睛很亮的。然后约瑟呢，就把两个儿子就带到以色列的面前，把以法莲呢，那以法莲是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所以以色列的左手是以法莲，右手是马拉西，这是正确的祝福的方式。因为右手你要第一个祝福的应该是马拉西，因为他是长子。但是呢，你看以色列很奇妙，他伸出手来，他把手剪像剪刀一样插开来，他的右手是放在以法莲的头上，左手呢是放在马拉西的身，换句话，他祝福的呢 是给以法莲给次子祝福那个长子的名分，但是明明马拉西是长子啊，他所以他就给他祝福。祝福以后呢，约瑟就不太高兴了。你知道约瑟是宰相哦，约瑟是很聪明的，但是他就属灵的光景来讲，你看以色列更厉害，他就不喜悦，他就对他父亲说啊，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放在他的头上，放在马拉西头上。但是十九节怎么讲呢？他父亲不从，以色列不愿意。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成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所以就立以法莲为长子。所以每一次提到的时候都是以法莲马拉西，以法莲马拉西。所以以法莲是因为受苦以后产生的昌盛。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很奇妙，就圣经上怎么有那么多的例子神祝福的是次子而不是长子？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啊，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在原文是成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或者说属肉体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来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所以你会发觉啊，你看有一个首先的亚当，有一个末后的亚当，但神要的是末后的亚当。亚伯拉罕刚开始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是长子啊，以撒是次子，但神不要以实玛利，神要以撒。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但神拣选雅各，神没有拣选以扫，以扫是老大啊，神喜爱雅各，神厌恶以扫。马拉西以法莲，你看也是这个情形。那这代表一个原则，就是常常呢属地的属血气的是在先的，属灵的呢是属天的是在后的。所以神总是要我们对付的是肉体，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在先的，属灵的是在后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是从肉身生的，我们就是肉身，这好像一个长子，但接下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从灵生的就是灵。神要废掉这属肉体的首先的，神要得着这后面的。你有没有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为什么灭面的使者是只杀长子，为什么杀次子，只对付长子？为什么牛羊头生的都要赎出来，不赎出来要打这景象，就让他死掉？都是在这个原则底下，因为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才是灵。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做事也好，我们思想也好，源头到底是哪一个？你是从肉体来的吗？这是神要废掉的。如果你是从灵来的，这是神要神接受的。所以常常不是对错的问题，我们常活在对错的，乃是你的源头在哪里？你是不是从生命来的？你是不是靠着灵而活，还是靠着肉体？圣经上说靠着肉体，肉体是无益的，你必须是活在灵里面的。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以法莲的原因。所以他在以法莲吹角，给我们看见以法莲是在受苦里面他昌盛。所以我们把它稍微简单的综合一下，神的话很清楚，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都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的肉体已经不是将要，已经与他同定了，肉体的邪已经知道。但这个知道呢是从启示来的，你用头脑背的也没有用。那这个启示跟什么有关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懂得怎么呼求了，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正与他联合，我们知道我们不跟他联合，不亲近他，不靠着他，我们没办法活了，那种情形的时候，你看那个联合就发生了。我们要知道的确神有的时候给我们恶劣的环境，就好像变蛾离，它是在忧患的里面，但神能够高升，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所读的话到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活的话。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面，那你那个启示那个知道呢才能成为剑，两刃的剑，那需要圣灵的开启。那所以我在讲圣灵的开启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有关系，然后我们就能够怎么在经历上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这些恶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在主的面前的操练，当然你要知道这操练都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圣灵是最好的属灵的导师，他会带领我们。